透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，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，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。时事解码，
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号的时候公布，2023年末中国的人口为14.1亿，低于2022年末的14.12亿，人口减少了200多万。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国的生育率接近1.0，那人口学家认为这是一个超低的水平。生育率啊，指的就是每一名妇女呢一生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。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，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，保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最低生育率是2.1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人口不断萎缩，原因是多年来生育率下降，包括意大利、希腊、俄罗斯，还有东欧和南欧的一些国家，以及韩国、日本几个亚洲国家。即使是澳大利亚、法国和英国等人口还没有开始减少的地方，多年来也都面临人口结构恶化的难题，原因是预期寿命的增加，还有女性生育的减少。历史表明，一旦一个国家出现人口负增长，政府就几乎没有办法扭转这一局面。而且随着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得越来越头重脚轻，年轻一代的人数会越来越少，将承担越来越高的成本去照顾越来越多的老年人。中国的人口开始下降，这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人口转折点。考虑到中国巨大的经济影响力，还有它作为世界制造商的角色，经济学家呢对这个长期的影响感到非常的担忧。尽管中国的出生率在过去的50年里大幅下降，但是长期以来，中国一直是一个人口相对比较年轻的国家。但是现在与很多发达国家一样，中国的老年人口正在膨胀。尽管美国和德国的出生率相对较低，但是呢，这两个国家一直能够依靠大量的移民来补充。但对于中国净移民为负的国家，想要更多的人口，只能要靠更高的出生率。不过从经验上讲，各国政府对此都无能为力，因为提高全国出生率的手段相当有限，大多数鼓励家庭多生孩子的举措都是昂贵的，而且效果往往有限，包括了对于生育孩子提供现金奖励、慷慨的产假政策以及免费或是补贴的儿童保育。20年前，澳大利亚实行了一项婴儿奖金计划，最高曾经为每个孩子支付近6000美元。2004年这项运动开始时，这个国家生育率约为每名女性1.8个孩子，到2008年这一比率上升到2左右的高位，但是到了2020年，也就是这个计划结束的6年后，这一比率呢又回到1.6，比第一次引入现金支付的时候还要低。专家说，最有效的措施是解决社会福利、就业政策，还有其他深层的经济问题。法国、德国以及瑞典、丹麦等北欧国家在遏制出生率下降的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功，他们一般都是通过政府提供育儿津贴或是慷慨的产假政策来实现的。但这些举措的成功还是有限的，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啊替代率能够持续恢复到 2.1 的水平。美国的出生率在1970年代跌到 2.1 以下，然后慢慢的回升到2007年金融海啸引发的经济大衰退之后又再次下跌，目前水平是 1.7。 瑞典经常被视作是提高生育率的典范，这个就要归功于政府的推动。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引入了9个月的产假，并在1980年呢推出了速度津贴之后，瑞典的生育率从 1.6 左右上升到1990年的峰值，略高于替代率。不过从那一次上升之后呢，瑞典的出生率在整个90年代都呈下降的趋势。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人口下降还有待观察。尽管呢现在允许生育多孩，但许多中国年轻人呢对于拥有大家庭不感兴趣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晚婚晚育。还有另外一个主要障碍是经济条件，许多父母认为高昂的住房和教育成本让他们养育不起更多的孩子。专家说，中国政府也可以透过住房补贴、延长育儿假以及增加教育和养老金资金来减轻年轻家庭的负担。另外，对限制性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和提高法定退休年龄，可能也会增加劳动人口，缓解人口下降带来的一些经济压力，同时也要适应人口老龄化这一新的常态。
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，感谢收听。